那么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一同进入到了这2025年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了。而且在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进入到这七周的这个讲道系列，而且命名为奉我的命令，奉神的命令。好，透过以利亚的生命呢，我们会看到的就是呢，上帝怎么样的透过以利亚他的生命的来行神要成就的一切的事情。重点我要强调了，不是以利亚的生命有多么的厉害，我们透过这个系列当中不是要让大家来看我们看到以利亚哇他能够行这一切神迹有多么的厉害，不是的。重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知道是神透过以利亚，是神主动的透过以利亚来行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专注的是在于神他的心意，他要成就的一切。身为神的百姓，身为三一之友，三一基督中心，让我们就在听这篇道的过程当中呢，就一起在心中呢来准备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也领受上帝必要他在他的时刻当中来降临一个新的恩膏来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都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旅程当中一起的来成就上帝透过我们要完成的一个计划。以及当我们身为一个教会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些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立稳在先知性的话语当中来说，上帝是的，我领受你给我们的这些话，让我们一起的来前进。那么今天我所要分享的第一周的主题呢，就是的题目就是呢，先知性的区别。先知性的区别，先知性是 prophetic， 先知性的区别，先知性呢就是一个人能够聆听到神的声音。跟我说聆听神的声音，那么知道神的心意以及顺服的去行，在那个新的过程当中呢，就释放了神在我们的世界以及周围的人的生命神要成就的旨意。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幻灯片。先知性就是呢，聆听神的声音，知道神的心意，顺服地去行，以及在我们的世界和世代当中将释放神的旨意。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先知性 prophetic 的意思，就是身为神的百姓，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不要再专注那么多在于人怎么样来看我们，不要专注在于我们的思想浮现的那些不同的声音。今天把那些把它给推开，重点我们要寻求的就是呢，神的声音，就是透过神的话语当中他告诉我们的一些他的指示他的启示。而且不仅是要听，我们也是要从中知道他的心意，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做法，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种出发点，以及知道了也不足，我们必须要去顺服的去行那件事情。然后在这个行的过程当中呢，神会使用我们的顺服的来把他的计划带到你们周围的世界，带到你的家庭，带到你的同事，带到你的邻舍当中。你们可以相信神会使用你们吗？跟你旁边说，神会使用你。再一次跟他说，神也会使用我。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说神会使用你，哎，神没有说会使用我啊！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错，神会使用你，也会使用我。好，所以今天这就是先知性。那么区别到底什么是区别呢？区别在这里讲的就是一个相似事物或人之间的差异或对比，一项使人与众人不同的一个成就，这就是一个区别，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出来。那么当我讲到区别的时候，让我想起了我在当时当兵的一个经历。我觉得这个经历真的是让我与他们分别出来。怎么说呢？身为一位军官的，就是一般上我们在一个加入一个团队之前，他们有一个加入的礼仪。好，所以你知道年轻人啊，他们加入的礼仪是什么？一般是什么呢？喝酒，一般就是喝酒。所以在当时啊，更年轻的时候呢，他们就必须要说，好，你们每一个军官了，然后要参加这样的一个营会之前呢，你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喝几罐啤酒，五六罐也好，五罐啤酒。然后我这个胆量呢，就在当时呢，心中就说，为什么不要喝？我偏偏不喝。他们就说，你不喝的话，明天我要惩罚你，明天我要你做这个位置。我说好了，我去做。哎，我就说好，我啤酒不喝，我喝可口可乐。结果什么呢？他们拿我没办法。结果就在当天晚上，我就必须要收拾了我的 同事他们的那些的垃圾。什么垃圾呢？喝了五罐啤酒吧，就醉醺醺的，到处就啊，因为讲我们来源，到处就是这样的去吐。我就在那边去收拾收拾。但是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哦，在我的军官同事的眼中说，哎，这个达亮啊，不用叫他去喝酒了，他整天是跟你讲喝可口可乐。哎，我也尝试过，在同事的过程当中，在开在做工的时候，我的同事说，哎呀，达亮喝酒了，不要喝。我说我喝口。过了一下子，他们说，哎呀，不要叫他了。他就是喝 coke 的那个人了、啊。我说好啊，不错啊，我还是可以做我要做的东西，我不用屈服在他们的引诱、他们的勉强之下，我反正还可以做我的东西。所以在他们的眼中，我觉得我就是被区别出来，可能他们做我就是有点奇怪的，但是我说上帝，我感谢你怎么样的让我分别出来。所以这就是一个区别吧，就是跟与众的人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看待。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一个先知性的区别，就是一个知道以及宣告神的话语的情况，通过我们的生命来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就是知道上帝会先知性的把我们分别出来，来完成他要我们在这个世界所要完成的事情当中。所以今天很快的，我会通过三点来与大家来分享这先知性的一个区别。而且今天我会用的经文就是这列王记上 First Kings， 然后 First Kings chapter 17， 列王记上的17章，我会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但是我首先会强调的是第一节。所以凡是有圣经的，请你们把它打开点击，现在不是翻了，先是点击到列王记上的17章 First Kings chapter 17。 好吗？大家都有圣经吧？大家有手机哦？如果有手机里面没有圣经的话，我要鼓励你们下载圣经，因为现在我们进入到这整个读经计划当中呢，这会对大家很有帮助。所以圣经的列王记上的17章的第一节，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基列地区的提示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说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首先我们要必须知道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先知性的一个区别。第一方面，先知性的区别呢，就是神的呼召使我们分别为圣。先知性的区别就是一个神的呼召在神的百姓的身上，神在人类的生命当中，使凡是那些是属于神的，就是被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先知性的区别就是神的呼召使我们分别为圣，分别出来，好 set apart， 英文就是 set apart， consecrate， 英文分别为圣，为圣为上帝而使用的，为圣洁的作为。所以这就是分别为圣。先知性的区别就是这神的呼召使我们分别为圣。我们一起来看以利亚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在列王记上的17章第一节，基列地居的提示比人以利亚，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单单的这几个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了有一些对跟我们很相似的一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呢，基列地区的提示比人以及以利亚，以利亚他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以利亚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而且基列地区的提示比是在基列以列的一个地带，就是在约旦河东边的一个城。其实圣经没有记载太多有关提示比，英文是 Tishbe，没有跟这个提示比这城或跟以利亚他生前才成长的任何的一个背景。没有人在这列王记十七章之前会认识到以利亚，而且他来自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地方，但是神却呼召了他，要他宣告神的旨意给亚哈和以色列人。先知性的区别是神给了以利亚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使他分别为圣。神给了以利亚这个先知性的区别，是为了委派他到亚哈王面前那里做什么呢？要告诉亚哈王，你就是在得罪神；要告诉亚哈王的，就是你在犯罪， 为什么？因为在当时亚哈王他其实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他介绍了这拜这巴利的这样一个神明的这种恶习的恶行。巴利是 Baal 的这样的一个假神，就在创不是创世纪，在历代志上的十六章当中，我们看到最后的几节，我们看到的就是呢，这亚哈王 King Ahab 他怎么的介绍了这个拜巴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进入到以色列人当中，而且叫他们也是跟着去服从。所以这其实就是得罪神了，因为神拣选了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以拜别的神，但是这位亚哈王他却去得罪了神，所以神就拣选了以利亚 Elijah 叫他去跟亚哈王来说这句话。除此也透过以利亚他的宣告他的祷告，也会叫以色列人回归来敬拜耶和华。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这个以色列他们目前的状况，亚哈王 King Ahab 身为王的应该是秉公行义，做事都是要为这人民而去行，但他却带领了以色列人行恶，介绍了这些不属神的行为，拜巴利，建造这亚瑟拉族像，就是 Asherah Pole， 其实是一个生育的女神，所以就是鼓励他们去拜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是虽然是神的拣选的族类，他们却跟从了亚哈的恶行和带领，以及去拜了这些不同的神明。所以神就在那个时候在以利亚的身上做了这个先知性的一个区别，是要将以利亚呢蒙召出来，把他分别为圣，让他清楚的看到这一个界限当中呢，这里就是属于耶和华跟着耶和华的一个地位，一个呼召，那一边就是属于了就是巴利假神的这个地方。所以神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区别，已经是呼召了以利亚出来，来说你就是要站在我这一边来做我要你做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呼召。身为神的子民的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被神分别为圣出来，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被上帝呢分别出来，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东西，在我们的身份上，在我们的行为上，都是要来去完成神要我们成就的。可能你会觉得哇，我好像以利亚一样，可能没有人认识我的背景，没有人甚至知道我成长的过去，但是那个不重要，重要就是上帝今天告诉了你，告诉了这里的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姐妹，神的子民，你是被呼召的。怎么说？在这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九节，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九节 First Peter chapter 2 verse 9，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九节有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身为神的子民呢，我们都被分别出来。第九节这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呢，就是凡是被神拣选的，凡是被神呼召的，请问在这里谁是被神拣选的，被神呼召的请举手。是，大家都是。如果你有接受耶稣基督，你都是 OK。凡是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主的，我要邀请你进入这样这个美丽的一个属灵的家庭当中。而且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就是呢，凡是我们就是被分别为圣的，我们其实那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一组祭司，我们是能够把神的光带进那黑暗的世界当中的。我们其实的身份呢，不需要跟着以前我们怎么样，我们的长辈怎么样把我们带养的这种方式，还有他们的框框来活着。今天神告诉我们的就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九节，你是那分别为圣君尊的祭司，那尊贵的族类，是圣洁的国度。跟你朋友说你是圣洁的，因为有耶稣的宝血的遮盖，但是我们必须要继续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所以在身份上我们已经是被呼召出来，我们已经是被分别出来了。不仅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这里也告诉我们了，就是神已经是先知性的区别我们在行为上的不一样。 因为在这里呢，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到十四节讲了我们是成为神的盐和神的光，那意思就是我们去到哪里，我们就是能够把那个蛮有影响力的盐和光的那种影响力带到我们周围的生命当中，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将神的光带进那幽暗或比较沮丧的一个环境。想想的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你面对到你的亲戚朋友，他们面对一些的病情的状况的时候，你身为神的百姓，你身为那盐和光，你有没有就是在你的话语上带给他鼓励以及安慰？你有没有透过你的扶持上，甚至大胆的为他来祷告？他虽然不是一位基督徒，但是你有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祷告来说，上帝让他领受这样的一个医治，有吗？如果有的，有些人点头，很好，我要鼓励你继续的做。而且当你做的时候，你有时会看不到那个立刻的效果，但是你就是来做神要你做的东西，你就是在做那个盐，就是在做那个光，你就是在他的生命上来撒出他需要的那个盐，他需要看见的那个光，就是透过我们的口，因为我们被呼召了，我们能够影响周围的人。身为三一的我们，在今年我们就是一生的来立稳，立稳在什么呢？力量，立稳在这个是什么？力量中。现在你看到我的这个动作，你应该记得立稳在力量中，立稳在什么？先知信中，听好，立稳在先知信中，还有立稳在，哇，我现在教室组长课程了吗？亨通中，就是你们的道路去到那里都是亨通的。OK， 所以来，我们一起重复：立稳在，立稳在先知信中，还有立稳在亨通中，就是在这几方面，我们已经是被拣选。我们被呼召来被分别出来，就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出这一些的影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今天单单知道我们是进入到这样一个先知性的区别是不足够的。以利亚当他听到耶和华怎么样的叫他去到亚哈面前，如果他继续的闭嘴，他继续的留在他自己的提示笔那边，留在他的舒适的岗位当中，他永远不能够站在亚哈王面前来说他刚说的那句话。同样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身为神的百姓，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是被呼召出来的，我们单单知道是不够的。我要鼓励我们大家，我们必须要踏进这样的一个呼召，踏进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踏进身份已经是给了我们了，但是现在我们要踏进去来行出这样的一个呼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你如此行的时候呢，我们会看见的就是呢，神怎么样的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先知性的区别，使到我们实现上帝的旨意在我们家人，在我们的灵舍的生命当中。阿们吗？先知性的区别就是神的呼召使我们分别为圣出来，先知性的区别也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的一个表明，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地位。我们一起的来看这列王记上十七章的第一节，我先从英文来这里读，这里英文就是 NASB 一节而已。他这里说 As the Lord the God of Israel lives before whom I stand，华语就是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我指着所侍奉的神起誓。以利亚他认同，他为什么能够敢这样的一种起誓呢？是因为他知道他的神呢是真实的，他知道他的神会与他同在，因此他可以大胆的在亚哈王面前呢宣告，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人起誓。对以利亚而言，神是那又真又活的那一位神，是与他同在的那一位神，否则他不会在亚哈王面前来宣告。而且他也是告诉了亚哈王的，就是他是侍奉耶和华的，就代表他的依靠完完全全的就是在耶和华的身上，以及他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忠诚。 当他宣告我指着所侍奉的这个意思的时候呢，他也是告诉亚哈王的是他是神被委派的这个仆人，他是神被委派的这样的一个仆人，去实现神要成就的一件事情当中。当他做出这个宣告的时候，以利亚其实在亚哈王面前呢表明了两个方面。第一的就是呢，他表明了他就是站在耶和华的这一边，他站在耶和华的这一边。想跟我想象，在当中有一条线，很清楚的一条界线画出来。当他站在亚哈王面前的来做这个宣告的时候，他在灵界里他就是做出了这个表明，就是我是站在耶和华的这一边。意思就是亚哈王，你其实你的行为你的作为其实一律来就是跟耶和华来唱反调，就是要来敌对神的，你其实就是站在那一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立场，他就是表明他是站在耶和华的这一边。当然他所宣告的就是他侍奉耶和华，他侍奉耶和华，他不像亚哈王去侍奉巴利，甚至是去侍奉自己的欲望，去追求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为什么可能我们会问自己，为什么亚哈王他要选择站在巴利的这一边呢？难道他身为以色列人，他不知道之前的教导吗？难道他不知道这些的过去的一些 的教导，通过法律的一些的教导，不可去拜别的神明，不可去追求别的神明，不可去去娶另外一个帮族的人为妻子，难道他不知道吗？那么为什么他选择有这样的一种行为呢？我们可能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就是经济和这个政治和经济的背景。就在当时亚哈王为了就是要看到以色列人兴旺起来，在经济上的兴旺，所以就是打算就在那个时刻娶了这位耶洗别为他的妻子，就在那个地方有了这样的一个贸易的一个联盟，让他们的以色列人的国势越来越强盛，就是为了利益。身为一个王，虽然从人民的角度来看好像是蛮 OK， 但是他却在这个行为当中表明了，第一他不信靠耶和华，第二他愿意的犯罪得罪神，为了去满足自己以色列人的需要。今天身为神的子民的我们，有没有好像亚哈王这样，为了那短暂的利益而妥协了？有没有为了那短暂的那个梦想，或者是不要讲那梦想，有时候就是因为不要被人家来轻视，就选择站在另外一边，不是站在神这一边。如果有的话，我要告诉你，离开那个地位，回到来这里，离开那个地方，来到神这一边。因为神呢，待会我会继续来讲，但是神会看顾我们一切，就不要像亚哈王这样的一个作为。今天我问你了，你是站在哪一边？亚哈王就是站在了神敌对的这一边，但是以利亚他选择就是站在神这一边。他说我所侍奉，这告诉他，而且告诉我们的就是他知道神对他来说是谁。如同刚才我所分享的，他知道神是真实的，神是可信靠的。今天身为神的百姓的，当我们口称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唱的时候，我祷告这不会只是我们口发出的声音，乃是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个肯定的来说，你是我们的神。如同这首诗歌说的，你的话说出来就会成立，这就是神的信实。当我们说，当我们唱的时候，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歌声是我们心里的这样的一个肯定，而不只是单单一句话而已。让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口，我们心中的宣告，都是说我侍奉耶和华我的上帝，神是在我生命中居完全的完全的位置，是居所谓的，而不要为着任何的事项来妥协，不要，因为是不值得，因为是不值得。反而我要鼓励大家继续的在生命当中一生立稳在神的话语当中，一生立稳在先知性的话语力量中亨通中，知道神会看顾着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就是那先知性的一个区别，当我们与神同站立场时，这使我们与世界分别开出来，分别出来。所以我要再一次的问你，你站在哪一边？问问你旁边人，你站在哪一边？那些问了自己心里有数啊。我们全部都站在哪里呢？阿们，让我们站在神那一边，口心思想一致，都是说耶稣你是我生命的主，阿们。第三，神的话语先知性的区别就是神的话语在自然界中彰显他的神迹，在自然界中彰显他的神迹。在列王记上的十七章的第一节的后尾，以利亚说的就是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当以利亚说出了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他是启动了神的话语在这自然界中的一个彰显。我相信啊，我相信当亚哈王他其实圣经有告诉我们他带领了20年，我相信当他去犯这些罪的时候，他其实觉得哎呀，神应该不会惩罚的，或者是即使会的话，哎呀，也不会那么样的厉害，甚至他可能觉得这整个属灵界不是那么样的真实，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知道，就是当以利亚他做出了这个宣告，他做出了这个祷告过后，我们可以看到神他介入，他从这超自然界里面呢进入到这个自然界当中。当以利亚说没有下雨，就果然没有下雨3年多。巴利呢，巴利原本应该是一个能够降雨的一位神，但是却在这样的一个宣告当下，巴利完全是无能的，不能够做任何的改变，不能够影响任何的情况。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神怎么样的在这自然界动工，以及他怎么样的来去破除了巴利这样的一个 假神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者是他的无能。神也是透过以利亚来宣告进入那个自然界当中的一个复兴。因为在18章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当以利亚他有打败了这些先知过后，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反而来到他的面前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的就是呢，当以利亚做出这个祷告，他其实就是来启动了神在自然界中所要成就的事情。以利亚不仅是透过他的宣告来让亚哈看到他所做的不对，但是透过他的宣告的时候呢，他也自己经历到了神那超自然的供应。让我们一起的来看2节到6节，列王记上的17章的2节到6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又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从第二节，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告诉他说：“你去那边去喝那里的水。”又吩咐他说：“乌鸦会供养着你， 第六节我们看到乌鸦早晚给他雕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除了看到雨停止以外，我们也看见，很明显的看见神超自然的方式在这个旱灾当中来供养了以利亚，让他自己经历到了，就是神在这样的一个看来是不可能的情况当中，来超自然的给以利亚经历那恩典。你可以想象，周围都是旱灾，没有雨水，但是以利亚因为他站在神这一边，他愿意的去做神要他做的，神不仅是透过他来带来任何的刑罚，他也经历到神那个超自然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哇哦，我们可以看见吗？我们可以看见，当身为三一基督徒中心的，因为我们在这一年，我们在一生里面，我们选择立稳在神当中，立稳在力量中来读神的话语，立稳在先知性当中来聆听上帝的声音，立稳在亨通当中来知道，将我们生命的一切交托给神的时候，上帝会让我们与众人有这样的一个先知性的区别。不是为了让我们让大家看到我们有多么的厉害，乃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成为神的祝福的管道，去到他们的身旁，来让他们知道神的爱，鼓励着他们，影响着他们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时刻，身为神的子民的，让我们今天知道的就是神会超自然的来去看顾着你，看顾着我，只要我们选择立稳，我们选择就是回应这先知性的这区别，站在神的这一边。先知性的区别是神的话语透过他在我们生命中那超自然的工作而被彰显出来。在总结的时候，我有要分享的就是一位，其实两位弟兄和姐妹，就是因为在他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他们怎么样的站在神那里，神怎么样的透过他们的生命来带来一个极大的复兴。在1904年到1906年的时候，威尔斯复兴始于是一群渴望更深入的了解上帝并与他建立亲密关系的这样年轻人。而在当中呢，有一位是叫 Evan Roberts 呢，他是神在这场复兴中使用的主要人物。当圣灵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他几乎是一位无名指。当他13岁归向基督时，他开始祷告，祈求神在复兴中造访他的威尔斯国家。就是在26岁的时候，他成为一名牧师，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复兴来到了这南威尔斯的一个小教会当中呢，他正式的牧师的训练必须要受了这样的一个中断。在南威尔斯的新码头教会会众当中，有一些的年轻人在当时，他们主要就是在礼拜后周日的一个聚会当中就一起的来祷告的时候，有一位女生，12岁的女生 Flory Evans， 她在当时呢就参加了这个青年的聚会时，他公开了宣称他要全心全意地爱主耶稣，就是一个那么简单那么单纯的一个回应，就是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要全心全意地来爱耶稣。就在那个时刻，圣灵就在当中的这组年轻人的身上来动工，年轻人开始流下泪水，而且这聚会之后圣灵的动工的工作很快就传遍了其他的年轻人身上。而 Evan Roberts 呢，在那个时候他就参加了这复兴起初的这些的聚会过后呢，就在那里他遇见了圣灵，圣灵充满了他。此时在那个时刻当中呢，他经历了一个生命的极大的一个改变。记载当中有一个记录说到，就是他一个祷告，一个大声的祷告，说是主啊，求你来折服我 ，bend me， 折服我，使到我完全的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对充满怜悯的一颗心，他的怜悯不仅是为着 可能是神的同在的一种怜悯，但是他看见的就是有很多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有那一天必须要面对那永恒的审判。他看到那个情形过后，他心中就是带来了一种怜悯，还说主啊，来折服我，让我能够被你来使用。就那一年 Evan Roberts 他开始在小型的聚会当中来讲到，人数增加到上千，而且许多人也为他们的罪来去认罪悔改，这开始了这个大复兴。而且这个大复兴的结果就是呢，看见呢有史以来是最大的一个复兴当中，在一年之内共有10万人悔改得救，各阶层中都有人信主，包括赌徒的都来到基督的面前。直到1909年，每个城市已经没有人得救，因为城里的人全都得救了。我们今日需要这样的一个复兴，是因为我们看到虽然新加坡是一个蛮祝福的一个国家，但是如果你看看每一个住户的后面的那一道门，我觉得不是很多的家户都是那么样的蒙福，很多的就是还是活在那黑暗的势力当中，活在自己的捆绑的当中。我们需要的就是上帝亲自的来介入，透过你，透过我，就好像 Evan Roberts 还有 Flory Evans 一样，他们是说主啊折服我，主啊我在这里，让我被你来使用，主啊我是站在你这一边，让你来使用我。今天上帝也在我们的当中来兴起我们自己的 Evan Roberts， 自己的 Flory Evans， 自己的传道人，自己的蛮有能力的布道家，在我们的当中神已经是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先知性的一个区别了。问题就是我们愿意的回应吗？我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刻闭上我们的眼睛，上帝就是在这个时刻当中已经是画出了那一条界限，而且我们在口里已经是说主我们要站在你那一边。今天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在我们的行动上，不仅是在我们的话语上，乃是在我们的心中，乃是在我们的行为上来说，主啊我要站在你那边，我要成为你所拣选的那一位来完成你的旨意。不管是在我的家，或者是在我的职场，或者是在我的亲戚，现在是农历新年的时候，主啊我愿意的站在你那一边，被你来使用。所以今天如果这是你的话，你说主这是我的祷告的话，我邀请你向神来回应，来说是的神，这是我的祷告，我站在你那边，不仅是来知道而已，但是我要踏出来来做你要我做的，我要被先知性的分别出来，来成就你要我成就。如果这是你的话，我邀请你在你的座位举手来回应上帝。是的，我看到你的手，我看见你的手。是的，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手都是要在回应的。还有谁今天来说就是上帝这是我的祷告？是的，当你把手举起的时候可以把它放下。还有谁？还有谁在今天说是上帝啊我愿意，我愿意的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先知性的一个区别，来回应着你，来被你来使用。有谁的？如果还没有举手的邀请你举手。是的，我看到你的手。是的，哈利路亚。凡是那些举手的，我要你们做多一步，就是如同刚才我说了，以利亚他不仅是听到，他必须要行道。所以当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会把这个祭坛给打开，凡是你知道上帝已经在呼召你，要让你摆在你的家人的位置上来成为那个盐那个光的话，我要请你凭着信心先知性的走到这个地方来，来说主啊我把我自己来摆上，被你来使用。所以当我们待会进入到一个敬拜的一个时刻当中，我要请凡是那些知道上帝已经要呼召你的，我邀请你来回应，来到神的面前，来完全的被他来使用。另外主人，就是你在目前当中，你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其实是站在另外一边，如果这是你的话，我要告诉你，在神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羞愧 定罪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只要你愿意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神他会饶恕你。如果这是你的话，我不要你活在自己的羞愧感当中，反而我今天要你 也是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知道你是谁的，你目前行在不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当中，今天当我们把这个祭坛打开的时候，你也来到台前来回应，来说主啊对不起，主啊折服我，让我能够来完成上帝你所要做的一切。过去的我愿意摆在这个祭坛前，今天我愿意的被你来使用。如果这是你的话，我也邀请你来到这个祭坛前来回应。所以现在我要请大家一同站立起来，来，我们一同的站立。